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在我旁边的仍然还有李楠老师。李楠老师您好。
罗嘉怡老师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楠啊，很高兴啊又跟大家呢在空中交流了。我们呢在上一课就讲了婚姻和盟约哦，那今天呢就会接着讲第四课，题目就是错误的婚姻观。在这一课里呢，我们会将讨论呢，就是现在的社会里头存在的一些婚姻的问题，而这些婚姻的问题呢，都是因为对婚姻有错误的观念而引起的。
对，人如果不清楚认识婚姻的真正观念的话呢，很容易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出现问题。首先我们想分享的第一个有问题的情况，就是婚姻不再是相爱的男女信守承诺的盟约，变成了现在好像是满足自己个人各种私欲的工具。我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很多人觉得到了一个年龄，人就应该结婚，婚姻好像成为一个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很多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长辈，他们很关心我们，但是他也给我们一点点的压力，就是常常的催促我们要结婚。还有同辈的压力了，自己个人的需要往往成为我们结婚的原因。我们看见有一些父母，他们不但是催促，更为自己的孩子他们介绍对象，让他们的儿女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自己要怎么去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和角色，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对方的个性和品格，也没有明白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匆匆忙忙的进入婚姻。甚至我们有看到更严重的，有些父母他们没有理会他们子女的反对，强迫他们结婚。除了长辈的干预以外，有一些人他们结婚是面对不了同辈的压力，因为很多的好朋友他们都已经成家了，自己好像是孤家寡人。
是啊，就像刚才的罗嘉怡老师讲的，看到自己的同学朋友都已经成家，但是自己还是一个，那就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那就是比较争竞，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如果还没有结婚呢，就会被别人轻视取笑，自己呢就会抬不起头。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心里呢也越来越着急呀。那最后就放宽自己所坚持的一些要求，草草的就完成了结婚这项任务啊。那在个人的层面上呢，有人结婚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保障，自己想要富裕的物质生活啊，这是他们追求的啊。但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呢，觉得没有办法达成想过得舒服的日子，那在他们看来最方便的方式呢，就是找一个财力丰厚的人，然后呢赶快跟他结婚。然后呢就增加自己的财富。又或者呢，有的人呢就跟自己的父母还有家人关系不好啊，看见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边啊常常都是吵吵闹闹，自己呢不想再面对这个令人烦厌的环境啊，很想逃离啊，同时呢又渴望爱啊，所以一旦遇见呢一见钟情的人呢，很快的就堕入情网，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就急急忙忙的结婚了。那这些为了满足各种的私欲而进入婚姻的现象呢，在现在的社会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些婚姻呢完全没有把神放在眼内，也忽略了神的权柄和旨意。 就必然的把人的罪也带进了婚姻，注定要经历种种的冲突、伤害、失望和痛苦。得不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本来要赐给夫妻的那种完美、满足、充满喜乐的爱了。
嗯，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人按着自己的私欲来看婚姻的话，我们就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错误的婚姻观念，就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可以结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特别是那些比较着急要进入婚姻的基督徒，他们说可以跟不信主的人可以交往，只要跟他们说理由，还有动机以情，用很好的见证去感动对方，相信有一天就可以使对方可以信主了。有些基督徒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说，更加普遍的现象往往就是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交往，甚至结婚以后，他们不但是对方仍然没有信主，看不见他们信主的一些感动，反而我们说做基督徒的这一方，他们渐渐也因为自己的配偶的缘故，他们开始减少去教会的一个机会，他们反而被对方吸引了，最后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信仰。圣经里面其实也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哪里说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儿子，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去挑选，娶来为妻。结果呢，到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求告耶和华名的人越来越少。以及我们可以看见，到了挪亚的时代，除了挪亚以外，再没有第二个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最后我们看见地上的人是怎么呢？是满了人的强暴，神不得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其实出埃及记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34章14到16节，神警告他的百姓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教你，你便吃他的之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很清楚说出了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通婚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主的人以不信主的人为结婚的对象，就是把自己陷在这个陷阱里面，很容易他们就离开神，进入世俗的罪的捆绑当中。
嗯，所以呢，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14节到18节呢，对信徒有这样的劝勉了。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彼此劝勉啊，千万不要为了着急结婚呢 就去找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作为自己的对象。婚姻呢，绝对不是只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需要的工具。我们弟兄姊妹千万要慎重考虑选择结婚的对象。如果随随便便的跟不信主的人结婚，那么将来的家庭生活呢，也会因着大家的信仰价值观不同呢，就带来很大的影响的。
对，如果我们把传福音也放进我们的婚姻里面，其实这个动机和目标也不是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小心的一点去处理我们对婚姻这个看法。接下来我们还讨论第三个错误的一个婚姻观点，就是同性恋的问题。其实我们理解同性恋的人，他们面对着自己成长过程和生命里面经历的很多的创伤，面对自己对爱的渴望，他们身心其实我们说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痛苦。不是同性恋的人，我们不应该以自我优越的可能一些比较我们说是骄傲的态度来轻视或排斥这些同性恋的人。因为我们说不是同性恋的人，他们同样要对付自己自身的罪，他们一样有成长问题和身心灵的软弱，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确实相爱，互相的扶持。对于那些同性恋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同性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以为自己是同性恋，但是可能他们对这个课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有时候说这些是假的同性恋了。这里说是一些同性恋的人，他们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们要体谅要爱护。但是我们说对于同性恋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说它是错误的。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第二课，我们讲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和家庭观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神造了亚当以后认为他独居不好，所以为他做了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2:21-23这样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找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看见第24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对婚姻的心意是，婚姻里面只有两个人，而且两个人呢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却不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一男一女是各有自己的独特性，他们有他们天生的差异的地方，也正正认为他们这种差异让夫妻彼此之间可以感受到对方存在的重要性。两个人是彼此的需要，彼此补足，也因为这种彼此相需要互相补足的关系里面，夫妻学习去爱对方，去感受对方的爱，从当中更明白神的爱。如果我们说同一个性别的人他们相恋并结婚，这种婚姻就失去了神在人还没有犯罪以前设立婚姻的时候原本的美好旨意。弟兄姐妹，请听我再读另一段的经文，罗马书1:26-32的经文。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 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媚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内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经文里很清楚地让我们可以看见，同性恋跟其他的罪恶是放在一起，是其中的一种罪恶。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是，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远离自己的罪性。
讲完了同性恋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了。婚前性行为呢，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加以正视，才能够谨守自己，不使自己陷入罪中。性是神赐给婚姻中夫妻的礼物，让夫妻可以在充满爱、充满安全感的环境当中享受亲密的关系，享受婚姻的幸福。如果人在结婚之前就预先享受这种身体的刺激和快感，这就不但破坏了神建立婚姻的美好心意，而且呢，也会使自己的婚姻受到破坏，就连自己的身心灵也受到伤害。希伯来书的第13:4这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对，我们要守住身体的圣洁，不要把身体当成放纵情欲的工具。哥林多前书6:18-20告诉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信徒在身心灵方面都要守着，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神的人，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自己的身子上受辱神的名。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婚前保守身子，对私欲有自制的能力，就可以为彼此相爱的关系打下一个稳固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础，让婚姻更美满。否则的话，如果只重视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放纵情欲的话，很自然就影响两个人的相处，让关系充满了自私自利，互相伤害，并且放纵带来更大的生理的需要。当对方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自己就会发展更多的性关系，找更多的性伴侣，不但使心灵更加感觉空虚，也使到自己患性病的机会大大的增加。有很多人他们在婚前放纵自己的肉体，但他们找到心仪的对象结婚以后，他们以前跟别人发生性行为的这些情况影像都不能够从他们的脑海当中除去，让他们在生活当中饱受内疚自责的痛苦，心里也充满了惧怕，因为很害怕有一天自己的配偶发现自己以前的罪恶，也会离开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婚前的性行为只会带来一时的快感，却会使人背负余生的重担和心灵的痛苦。
那除了婚前性行为的问题呢，第五个错误的婚姻观就是，很多人认为啊，婚前同居可以更多的了解对方，可以使他们以后的婚姻呢更有安全感。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的。事实上呢，有数据证明婚前同居的情侣呢是有比较高的离婚率的。我们在上一课婚姻与盟约当中就讲过，我们可以从神跟人立约这个事实上呢，就从中学习到啊，人跟人立约也应该有这种永久性，有这种永恒性。所以婚姻是一种盟约， 而神对婚姻的旨意就是婚约是一生一世的。婚姻并不是外在的啊，结婚呢就是可以可有可无的啊，这是不是这样的。婚姻是需要夫妻呢双方去付出代价来去捍卫将生命送给对方的一种承诺，一种盟约。正是在这种生命的盟约当中呢，真正的爱就显明出来。如果情侣呢只愿意同居而没有预备好结婚，那就反映两个人对彼此的关系是缺乏一种信任，欠缺对双方关系和对对方的承担，害怕负上一生的责任。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爱的基础就是非常薄弱的了。那这样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长久的维持，双方也没有办法从当中呢得到幸福和满足。同时同居的关系没有办法像婚姻那样可以转化成为家庭的关系，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严格来说，同居的关系呢甚至可以称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只是两个人呢各取所需的住在同一个房顶之下，并不存在着呢神所祝福赐福的那种呢身心灵的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跟婚姻呢根本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对，其实我们在过去几课里面也提过，婚姻不是一个房友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住在一起，如果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的原因更换以后，我们的房友也换了，这个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同居的情况。我们说除了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的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些婚姻错误的观念，就是很随便的跟第三者发生关系，这是我们所谓的婚外情和离婚以后再婚的问题。婚外情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很普遍，很多时候我们也从听众朋友来信里面看见他们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他们有婚外情的情况。我们说婚外情绝对是神所憎恶的，神在创生命记32:39他教导他的子民怎样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别神。神跟人的关系是排他性的，没有其他的神可以取代。同样我们说夫妻的婚姻关系也是排他性的，两个人中间不可以再有其他的人。因为这两个重点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也会独立的去讲论吧。所以婚外情跟离婚与再婚的问题我们可能这里也不特别的去详细的谈，请大家也可以留意我们在以后课程里面在详细的谈的时候也可以明白更多。所以我们说这里是让我们认识一些错误的婚姻观念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小心。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在错误的婚姻观里头啊，这一课呢就讲了一些错误的婚姻观要去提防的啊，要去防备的，要去小心的啊。这分别包括什么呢就是包括呀把婚姻当成是满足私欲的工具，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人结婚，同性恋啊，婚前性行为啊，同居啊等等这些啊，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经的提醒当中呢自省，保守自己的身体，遵守神的吩咐，使自己的婚姻远离罪恶，蒙神去赐福。讲完这一课呢我们也结束了婚姻的概论这一个大的单元。那在下一课呢也就是夫妻关系这一大单元的第一课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呢丈夫的角色和责任了。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如我们呢一起呢就做一个祷告，请罗嘉义老师呢就着这一课我们所学习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啊，求神呢帮助我们呢好好的保守自己，持守贞洁。那万一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在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当中跌倒了，也呢在这个祷告当中也跟着我们一起祷告， 在神的面前切切的认罪悔改。
嗯，
因为呢，你的悔改呢，神是不会轻看的。他也愿意呢，珍惜你愿意悔改的心，重新的在他的爱里边，接受他的饶恕以后，站立起来，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
对，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设立婚姻，让男让女都可以彼此的相爱，互相的补足。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婚姻的追求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观念，我们不明白神你自己设立婚姻这些正确的价值，我们只按着世界里面的一些标准，可能一些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去追求我们所爱的人。主啊，今天如果我们现在这些罪恶里面，比如说是同性恋，比如说我们有同居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从这些罪当中我们离开出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体上得罪了你，我们也得罪了我们的跟我们亲近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的帮助，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特别有为着一些担心还在寻求自己配偶的，我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可能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神你会把最好的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对象放在我们当中，你会自己去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可以去仰望神你自己的引导，也有内心去等待主你为我们自己的预备。我们这里也为我们做父母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很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为着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成家，我们有着急。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一生都在你的手中当中，你会一直的引导帮助，你会带领。我们就为着我们的儿女的需要向你祷告，求主你帮助他们行在你的路上，也求你为他们有清楚的引导，帮助他们可以等待主你给他们适合的一个对象。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婚姻，我们都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怜悯帮助，用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透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去荣耀神，我们怎么去等候神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带领我们一生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谢谢罗老师。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课程或者就着我们讨论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分享呢，欢迎你在良友电台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留言板上呢去写下你对课程的一些分享看法。如果良友电台呢就可以写在知音反馈那一块里边啊。那如果你有一些个别的代祷需要，也可以呢写到呢良友圣经学院给罗佳怡老师就可以了。
也写给你老师。
我们就下一课再继续了。
好的，好，再见。
再见。